那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孩子几岁上幼儿园比较适合。
对，
但是我感觉每一个年代哦，就是几岁上幼儿园都会不一样。
对，
你几岁？
我那个年代是差不多6岁才上的。
哦，我的年代
六岁是很正常的了。5岁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
早了一年。
对对，早了一年还可以。你那个年代是几岁？
就是那个5岁的年代，已经算是很早了。
哦、可是
我看到很多小孩子更早。
没错，因为3岁就要开始上学了，然后4岁我觉得也是很过分了。那有人2岁就去幼儿园的，反正呢，我跟你说，有人说不要输在起跑点。
对，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请专家来跟我们分析。
没错，
我们请来了心理辅导师李丽丽老师。
是，老师好。老师，你今天要讲真话哦。
就很多父母就很怕孩子跟不上进度啊，可能2岁，我们看到最早就已经送去幼儿园。
好，我们的问题一来了，大家听清楚哦，这个孩子几岁开始有能力学习新事物？其实最好的学习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根据马来西亚的我们的规定呢，其实幼儿园呢，真正其实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其实应该是4岁开始，最早是4岁。其实我们可以选择5岁或者是6岁，哦，但是大部分家长他就会选择4岁，或许可能他的工作比较忙碌，还是等等的，或者是怕他在小学的时候跟不上，种种原因，他们会在4岁的时候一开始就把他送去幼儿园。但是刚才贝贝有提到说，有一些家长他2岁就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对，
其实2岁。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制度来讲，教育制度来讲，幼儿园真正的那个教育制度成立是在4岁的时候，就是说4岁到6岁才会有这个教育的纲要给孩子。那么之前的呢，那些呢都不可以称为是幼儿园，那么它是属于托儿所。
Babysitter，
但是托儿所有些很加速的哦，你一去到2岁，他就开始叫你1、2、3、4、5、6、7、8、9、10。
招生的竞争点太以这个，你看在托儿所，你的孩子就可以提早学习。
对，
所以其实我自认为马来西亚的托儿所其实可以更加的做得更好，就是提升，就是其实你看孩子在托儿所的年龄就是0岁到4岁嘛，那么0岁到4岁的孩子应该要学什么？肯定不是写字，肯定不是背听写的那一种，
九九乘法表啊，
对，而且在托儿所时间不可以太长。我看到有一些呢，就是哎，真的2岁送进去就是整天的时间。
对，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比如说0岁到几岁，我们是其实那个时期是做什么这样子，可能父母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到底他几岁自己要断定要把这个孩子送去学校。
其实简单来说，0岁肯定应该很少会送去托儿所，基本上都是几个月了，就是基本上我可以说是在6个月以上，我看一般上比较多会送去托儿所。那么0岁到6岁很肯定的，这时候真的很不适合送去托儿所。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老师因为
身教最好的时机，
因为这时候孩子什么都不必学，他只需要学的一个就是安全感跟自信。安全感跟自信是怎么来的？就很简单，父母亲的陪伴，
对，
给孩子所有的需求，包括吃啊、睡觉啊、卫生等等的，给他所有的陪伴和沟通。当然孩子睡觉时间会比较多，那么这年纪最重要的是这一个，那么有了这个安全感跟这个自信，才能送去外面。
就是7个月开始，可能你才发放去托儿所。
如果真的要送出去
家，
其实托儿所如果可以的话，自己照顾。如果儿童心理来讲，是说自己照顾是最好的，最7岁到4岁，
对，
因为其实在孩子在学就是在幼儿园以前，其实最好的老师还是父母。如果真的是要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最长可能就是3到4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回家呢，就是父母。
对，
那一般7个月大之后的婴孩，我们发现到他是好奇心特别的旺盛嘛，他开始接触外面的事物。
对，
所以7到9个月的时候在托儿所也不应该是学写字那些。
对，没有，所以我们要怎样评估说我们的孩子啊，在什么时候他的学习能力是差不多应该要学习了，或者是说他已经 get ready 了这样子呢？
其实一般上如果要 get ready 的话，他必须要先经过一段的，比如说7岁到9岁他不在托儿所，或者是7个月到9个月他不在托儿所，然后或者9个月到12个月他不在托儿所，不管你在托儿所是不是在家里也好，自己教，你必须要经历这个。刚才有提到就是7到9个月他比较好奇心比较强，然后一直到12个月都是一样。那么这时候我们给他是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上给他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比如说 AD 苹果，它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然后再把苹果切开，然后给他试那味道，也是一个很神奇，就给他各种感官，刺激到他感官的各种新事物。那么接下来慢慢的，那进厕所就是还没有进嘛，可能还没有进或者已经进了，不管进不进他还是一样学的，就是1岁开始孩子开始要去培养他的情商， 他的那个社交、
情绪的表达。
对，因为这两个情商跟这个
社交
这个能够发展他的个性。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就是评估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适合上学了，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讲说他是应该去幼儿园，还是应该是去一些什么学前教育的啦，或者安亲班等等之类的，我们要怎么去安排？
一般上以根据我们一般上是根据年龄，但是如果更准确的话，我们是给孩子做一个评估，因为在现代来讲，我们一般上很多父母亲他会说，哎，我感觉到我的孩子比较慢，他到底在四岁的时候适合这个年龄吗？进幼儿园的这个年龄他适合上的吗？然后他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的儿童心理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等等的，去给孩子做一个学习上的一个评估。
他评估哪方面呢？
他基本上会评估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还有他的情绪发展，还有他的这个我们说肢体能力，我们所谓的 motor skill 这方面会基本上会比较多，会在会去做评估。因为通常父母亲他会发现，哦，我的孩子有点好像不懂行还是不行，他不确定，上网去找也不确定，所以做一个完整的评估会比较好。
了解。所以刚才老师有讲到幼儿园跟托儿所的分别，就是托儿所应该就是说0到4岁的你可以把它放到托儿所，
对，
那如果说
4岁以后
呢，就应该就是去到这个幼儿园。
对，
那如果说因为我知道说托儿所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很多父母讲说，哎，我送他去玩游戏的啦，游戏，所以如果说游戏的一个教学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对的，如果真的孩子真的要送去托儿所，我们要确定哦，其实托儿所所给孩子而不是写字背听写，而是游戏。那么在游戏怎么教呢？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游戏，这首先因为游戏可以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6个月到12个月的那一种
教的能力的培养
发展，对对，那些所有的发展其实可以通过游戏做出来。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那个游戏就是大家一起做饼干，做 ABC 的饼干，就在做饼干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些 ABC 的字母，那么在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发问，那么当他发问的时候老师回答问题，老师就记得一定要回答，然后他就会有那个存在感他会有那个归属感，那么再接下来可能他会想到，老师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B， 我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B 吗？你看孩子的这个思维慢慢被训练，所以在游戏教学里面还有呢，还有因为孩子他可能会跟几个孩子一起学习，老师带着几个在做，然后他们可以交流，哎，怎么你的 B 是这个样子的，我的 B 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契合孩子的那一个发展而去设计的。
难怪人家说孩子是天生的游戏者，
真的，
所以在游戏当中还学会怎么样跟同伴就交流，
对，
还有就是分享等等的技能。
对，
但是我们父母很害怕的，比如说上学之前呢，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去可能先建立他的一些技能啊，让孩子不会这么害怕陌生恐惧等等的。
对，因为如果是他怕生的话，孩子一般上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孩子真的要上学，然后父母就跟他说，哎，你几岁的时候就跟谁就找家里一个有上学的一个孩子给他做一个模范，哎，你将会跟他一样会背着书包，然后会去学校，然后你会有一些功课，然后你会去上什么样的一些节这样子跟孩子做好一些心理准备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哎，可能给他知道说，哎，去学校他真正的是什么，
明白
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提早真的很提早的送这个孩子去上学的话，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其实我比较注重的就是如果我们提早的话，他孩子学的是什么？因为儿童发展里面，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0岁到6岁，儿童在发展里面，我们提早送他进去，那么这一些托儿所也好，幼儿园也好，他能够给予孩子这一些发展吗？如果不能的话，我是说不行。
是因为其实老师你这番话跟很多父母现代父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很多父母怕孩子跟不上嘛，所以他觉得在托儿所或者幼儿园教越多的那种知识性的东西越好。所以但是在老师观点应该是就反而对孩子的比如说脑部发育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对，因为其实1岁到6岁之间，当然我们4岁其实可以进幼儿园，但是1岁到4岁之间其实我们不必急着去给他们学术上的一个学习，因为如果真的要学术上学习，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那个准备第一就是体力发展，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发展我们有没有做好。我就讲一个大肌肉的发展，如果大肌肉发展做不好，会造成孩子专注力会比较差，那么他在学习方面他的专注力会比较短， 如果小肌肉的发展，我再举例，就是他小肌肉发展就是十个手指，比如说，那么他就不能去好好的去握笔，然后抓笔，甚至连蜡笔都有问题。如果没有专注力的话，孩子如果真的送去学习上课，孩子他不能坐久，
对，
挫折感吧，会吗？
而且以儿童心理来看，然后三岁以前的孩子，他的专注力就很短，本来也是短的。
对，
我们只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培养，让他在四岁五岁的时候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学习。但是如果没有培养呢，他的专注力就会继续的短下去。
了解
啊，那可能有些父母会说，我的小孩他学很快啊，我觉得他都能啊。可是孩子如果学很快，我们发现有一些孩子过动的话，他是蛮有攻击性，这也是因为太早学习的影响吗？
其实孩子除了学术的学习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一岁到四岁之间要学，就是他的个性发展，他的情商和他的社交，那么这方面他做好了没有？因为我看到很多父母亲，哦，我急着把孩子给他幼儿园去学习学术的，但是我看到他不会社交啊，他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
他可能在家是小霸王。
其实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吧，应该要专注在这一块吧。
对，这个技能很重要，因为在儿童心理来讲，其实在七岁以前应该要把这些做好，而不是把学术做好，就是孩子的这些技能，社交啊，情商，情绪的，不能动不动就说你一定要跟我的，你一定要跟我的方式，不然的话我也很生气。
但是这个情商跟这个社交应该是父母的责任嘛，对不对？因为很多父母觉得说啊，就没有时间，老师到底是谁的责任？
就算他要找老师，在四岁以前，刚才我提到，就是说他在外的时间不能太长啊，他可能就最多四个小时是由外人去教这个部分。但是怎么的话，最好的老师还是自己。
对，因为他在家每天看的是父母怎么相处，怎么聊天。
可是老师你讲了之后，我突然间觉得惨了，是吉隆坡这个克林维利一带的这个父母应该都没有办法做到，不让小孩提早回家吧，三个小时就回家，应该好像不太。
所以因为工作的考量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因为就是孩子的那个个性的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的培养啊，是远大于学术培养的重要。
因为心理素质很重要，因为你孩子很能干，你把书读得很好，但是他一点都不开心，他一点都不幸福，那么他整天就觉得很悲哀的。你想要这样的一个孩子吗？
对，所以我们得了解孩子的个性，
真的
要好好培养，
了解很多。但是有人讲说，你知道吗？你的脸型呢，就是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脸型，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你相信吗？来看看。
孩子的脸型与性格的关系。一、圆脸，拥有圆脸的小孩，其脸部肌肉厚实而浑圆，而这种孩子比较好相处，待人亲切，与人交往的能力较强。如果您的孩子是圆脸型的，那么在与他们交流时，就要成为他们的忠实听众，因为乐观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忧郁，乐于把所见所闻所想都告诉父母。当然，并不是说圆形脸的孩子当中没有忧郁派，需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来教育他们。二，瓜子型脸，这种脸型多见于女孩，是秀气的代名词。拥有这种脸型的女孩通常具有犹豫的气质，平时不太爱与别人说话，但和熟悉的人往往会打开心扉。如果父母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培养与他们的感情，那么他们将与父母无话不谈。如果父母从小就用苛刻的态度要求他们，那么长大后这一类型的孩子也会变得十分的苛刻，甚至刻薄。此外，这种脸型的孩子有着很好的顺应性，富有理性，是个理性主义者。三，倒三角脸，这种脸型的轮廓是额头宽，脸型随着往下巴的方向慢慢的变窄，形成倒三角形的脸孔。有这种脸型的孩子和他的身体有关，他们的身体多半也是吸瘦娇小的体型，他们做事多半一丝不苟，有的孩子可能还会有洁癖。他们有很强的虚荣心，喜欢受人注目，同时也很关心引人注目的事物，因而使人感觉难以相处。四，国字脸，这种脸型方正，宽大的下巴和发达的脸颊骨是这种脸型的主要特征。这种孩子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意志力坚强，即使碰到很大的困难也能很振作。他们性格外向，富有行动力，正义感强烈，不喜欢迁就，绝不委屈自己，因此缺乏一定的通融性，对于已经决定的事情会坚持到底，异常执着，容易与人有冲突，不过很讲义气，有人相求可以鼎力相助。
欢迎回来 来，那刚刚老师说呢，就是孩子如果他啊建立了那个健全的个性之后，有特定的那个学习能力之后，就可以准备让他去上学。但是我们常发现哈，在幼儿园外面哈，不只是宝宝哭，有时候父母也很放不下，宝宝和父母都有分离焦虑。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讲，那个父母呢，就是他们也是跟着去上学，
对，
尤其是开学的时候，
偷偷躲，
一直在外面，一直这样子，
对，
所以这样子无形当中呢，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办法建立孩子的一个独立或者自信，还有沟通的技巧？因为我发现我们马来西亚的孩子很多时候就会，你问他什么，他说 I don't know， 问爸爸，要做什么都是爸爸妈妈啊，要问什么什么这样子，你觉得呢？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遇上在上幼儿园的孩子，然后一直哭啊，可能哭了一个星期还在哭啊。其实基本上你会看到，就是很多时候父母本身他很没有坚决，没有坚决就是说 OK 啦，你今天哭了
不用去，
今天就不用去，或者是你就去一个小时，等一下我提早带你带你回家这样的很多的妥协，很多的那一种。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给孩子去学习独立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四岁让孩子上学，或五岁也好了，就要给孩子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说你一定要上学，
对，
就告诉他这个年龄你一定要上学了。哦，孩子讲，
所以这身份的认同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需要上学了。
对，你看果果姐姐们都有上学，邻居的果果姐姐也是在上学，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都要上学，因为孩子的认知需要我们他真实的例子去看，他才会明白什么叫上学啊。所以当他知道了那个上学了之后，那么接下来我就是父母要做，就是我要坚决。坚决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讲到这个年龄也要上学，你就
一定要，
哪怕他可能接近那个时间，他就可能孩子就说我害怕，我不敢，我觉得很心，我不想要，我想要在家，因为有电视看，有那很多的这电子工具在玩啊，那么他就可能沉醉于这些娱乐，然后不想去这样子。那么父母亲要坚决。
那老师，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亲呢，在带孩子上学之前，他会先带孩子到学校附近走走，给他看看校园，这也是一种准备工作吗？
对，这也是一个心理准备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哎，这就是将会是你的学校，这是你的课室啊、食堂啊、厕所啦、这些给他一个环境介绍，
一个熟悉感。
但是我想知道是说，怎么样形成那种强烈的幸福感？这个是怎么样去诠释呢？
其实强烈的幸福感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那个年龄层，每个年龄层有给到孩子的一些足够的发展，他就有一个幸福感。就好像刚才佩佩有讲到说，哎，我直接送孩子，我提早送孩子去幼儿园好吗？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建立好那种刚才我们提到情商、社交这些，他不能发展一个幸福感，他就是一个今天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跟着你的话去做，我看不到我接下来要做的东西什么，就是我像一个机器似的。如果幸福感呢，就是哎，我有的玩，我在玩中学习，我拥有我的存在感，
我会自己想去了，
对，我会思考，我知道我所学的东西将会带来很多的乐趣，因为我已经有在游戏中玩游戏，然后学习过了嘛。那么我这些这种幸福感，那种得到满足就是幸福感啊。他从学习，从父母的安全感里面得到满足，这就是一个幸福感。但这个需要时间了。
但是建立沟通方面呢，这个很难的。有时候你看，我们叫孩子说，哎，你叫安迪什么叫，
他不要叫，
他不要叫。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怎样去建立他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这个桥梁啊？
其实要建立这个沟通桥梁，就是哎，孩子在小的时候，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游戏学习是其中一个嘛。然后他有交流嘛？交流的时候，老师就会从旁那边协助指正他不对的一个交流。比如说他去命令的话，那么老师说，哎，你不能命令你同学。你要怎么样？然后大家一起要学习之前需要做些什么？起立行礼啊，老师早安啊，那种等等。
所以我们要注意孩子的讲话方式，从中里面去引导他，
在游戏里头先引导他。
老师引导，然后在家里就父母引导。比如说，如果老师说你要请安，那么回到家的话，父母都不注重这一块。变成不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就很难
就无法建立稳定。
孩子他自己也很混淆了，到底老师讲的这个父母又这样子
讲，那父母都不理我。
对，
混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会影响到孩子不能迈向我们想要塑造的一个性格或者是价值。
还有一种老师，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一直叫不醒，他一直想赖床。那如果他要上幼儿园，这个赖床的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就是
建设
孩子的心时间管理这些？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急着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去学习？你看他这种生活的习惯、赖床的习惯，全部都要处理。
你不可以让睡眠的，明天要去读小学，
今天八点就睡觉。
我平时12点睡觉。 觉了。
对，你要六点就起身，他明天就要
太累了，睡眠不足啊。
不行，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如果老师他，比如说我们一直都有做这些所谓的准备啦，之前，但是我们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些孩子就是啊，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有些哭一个礼拜，有些都很害怕去学校。
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些是哭一个礼拜的，那个还好。如果是哭上一个月，真的是要
已经严重了。
对啊，因为我看到孩子哭，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是父母亲本身依依不舍，然后抱了
孩子，很聪明，他知道这是一个武器，
然后一直在门口一直很
对偷看。
如果父母是很开心的，加油孩子，你一定行的那一种，然后转头拜拜，然后很潇洒的走掉了，其实对孩子的帮助会更大。
对，因为他也来不及思考父母不见了，所以还好他就马上投入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上幼儿园不只是孩子要学的功课，父母也要学。
对，所以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就是马来西亚人可能就是一直放不下的。其实到底早早学写字这件事情，或者上一些兴趣班，我看过我的朋友真的很夸张了。一岁多，只要那个孩子会走路，他们马上就报名那些什么学前教育的什么什么兴趣班。其实如果站在心理学这个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老师你们是建议还是不建议呢？即使说 OK。假设说了，我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baby 啦，就是可能天资聪明的，是不是就应该提早学习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还是回到原点哦，就是孩子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情商，他的那个社交技巧，还有他的个性的发展。如果这个兴趣班能够让孩子有这一方面的发展，我觉得可以去给孩子。
比如说有些孩子音感特别强，他可能可以去特定的一些音乐班。
但是不是整天都排完兴趣班？我看到孩子是一场又一场的。
有啊，我真的看到这样的了，夸张哎！
因为兴趣都变劳累了。
四岁以前的时间还是父母要比较多的啊，但是我看到。现实情况就是父母亲说我都在做工啊，就算我不送他去家里也没有人啊，
对，
好过他什么都没学，空荡荡在家发呆是吗？
所以我们就对他们通常会，所以你会看到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出现，
反弹，
就是说我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读书，很多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个问题等等。如果好像刚才佩佩有问到就是幸福感嘛，幸福感的就是孩子的幸福感其实就是来自于陪伴啊，来自于我们亲自去教他这一些我们应该孩子应该有的这个人格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他的后果是怎么样？
对
啊，很多父母他就说我真的不得空啊，他通常他会问那么后果会是怎么样，他们就可能会考虑要不要辞职。后果就是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孩子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你看有很多小的孩子可能开始会有自杀的念头，可能有一些会这么小他就会想要谈恋爱，他是想要跟谁谁谁出去玩，跟男朋友什么的。其实我可以看到六年级不要讲六年级，其实我看到七岁就已经有人写情信了。
有啊，现在的孩子更快啊，
好早熟啊。
对啊，幼儿园就讲说谁是我的 girlfriend 啊，谁是我的 boyfriend 啊。
这些早熟是谁教的呢？就是媒体啊，就是可能他们会在家里看那些节目
啊。对，
其实媒体本身没有错的啊，只是我们有没有引导他怎么去应用。然后如果他在家然后没有去哪里，那么他不看这些看什么？那么他在看的时候有谁去引导他应该看适合他们的内容呢？那么孩子就会变成你会发现这么他们的思想这么复杂，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负面的一个发展，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部分做不好。我们看到很多行为的问题在学校，比如说纪律的问题那个纪律老师也很头痛，觉得尤其是到中学很难教啊。这些中学孩子出现的行为问题难道就在中学所就那个时刻产生的一些问题造成？不是的，其实在前面这一段，因为根据儿童心理来讲，七岁以前我们必须塑造好孩子的人格发展。
对，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另一个方面也应该发展一下父母的心理这个状况
建设。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现在有孩子了，有时候你觉得说你用这种比较开放式的教育，但是别人都已经
对
你真的怕自己孩子真的是输在起跑点，
而且身边的朋友会给你压力说你孩子怎么还没学会写字？
对，
还没学会讲。
我的孩子已经被背到100了你真的不会啊
我不要跟你交朋友
好像很蠢这样的孩子，
这也是一种
的确在现实里面我的确是看到很多也很多父母问我怎么办
我跟着这些
对孩子心理发展的方式我已经做完了，但是我孩子去到一年级的时候
好像跟不上进度，
他写名字都有问题，写字名字有问题怎么办？然后我说你会看到他前面的一年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可能他会比较 缓慢，但是他在发表他的那个思维的时候，他肯定会比一般的孩子快。你不要看到孩子的短处，他不能写字，他不能尤其是写字啦，其实背东西那些孩子没有问题的，然后他不能写字等等的这些，其实他只是暂时的。你会看到孩子在一年级里面，一年里面，可能甚至半年里面，他已经学会写字，写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四岁开始给他写字的话，你要用四岁一年、五岁一年来给他写字。那这一两年的时间写好一些字，为什么不要用这两年去给他拼命的去探索、去吸收、去玩、去学会各种情商、社交等等的那种能力呢？
是。那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了一类孩子是被父母逼着提早去学习，另外一类父母我们看到他可能很怕孩子受伤啊，既然孩子哭了，他那么辛苦，我们就把他收在家里。那能不能够不上幼儿园呢？我的疑问是，
其实如果孩子不上幼儿园的话。
因为孩子怕生了怎么办？
对，我们有一个社交的一个环节嘛，就是发展嘛。你看之前在四岁以前我们开始发展孩子的一些社交，通过跟兄弟姐妹和我们的亲戚的孩子，那个是小圈子的，跟自己熟悉的人社交。那么慢慢的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一个他们的小社会，
对，
那个小社会就是幼儿园。那么他就要跟一些他陌生的朋友一起做开发，他更大的一个社交技能啊，比如说那种同理啦、尊重啦、这种分享啦，这些他因为可能熟悉的人，这是我表妹，所以我会跟他分享，但是可能去到陌生人不一样，所以他又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交的这个能力，他的情商又是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所以幼儿园是其实蛮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孩子压力，因为学习很多不要送去幼儿园，但是幼儿园如果是根据孩子的心理发展去设计他的课程的话，其实幼儿园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因为那个是属于孩子的社会嘛，孩子的世界嘛，对不对？反正孩子说探讨这个孩子的问题的这个学问呢，真的是很大。我觉得说在于父母的，你还是要用花一点心思去跟孩子在生活当中多一点互动。
对，
反正这个是互相的学习。
对，如果有哪些不明白的，就请教儿童心理学的专家啊，给你好好的一些很好的建议吧，好不好？
没错，
我们谢谢
丽老师，
谢谢。